奉主耶稣圣名继续上课。一到九章已经讲完了，这是第一单元。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单元，从第十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二章的十六节，这是所罗门箴言的第一集。很抱歉哦，这一节我们没有讲义这个在圣灵月刊已经看到第十四章了，五月份是十四章的上半章，那么六月份呢是十四章的下半章，所以这个月今天六月一号，这个月圣灵月刊出来那个十四章的下半章就看出来了，所以讲义没有印出来，大家回去自己找，找第十章的拿起来看一看。我想我们从第十章开始的讲解的方法跟前面稍微改变一下。我如果每一节经文这样一节一节的每一则箴言这样一直讲下去，我看我们还会浪费很多时间，会讲不完。所以我看用比较快的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来讲。这个第十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二章十六节，这我们在谈导论的时候已经讲过了，这是所罗门箴言的第一集。那么这里面呢，有人在算啊，总共大概有375则的箴言了，也有人说373，也有人说374，这个不同的算法了哈。其实你可以有不同的算法，为什么有不同的算法？因为里面有些两节经文可以把它合起来看的，你就把它当作一则箴言算起来就不一样了那如果一节一节来算的话也不一样啊。好了那一般来讲他们说375则的箴言了。那我们知道所罗门王他写有箴言3000句，这在列王记上的已经有谈过，他写箴言3000句啊。那么这3000句的箴言并没有全部都流传下来了，那么这个第一集的375句的箴言呢，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了，那么这一集啊，都是日常生活的习惯，还有经验所得的知识，内容比较繁杂，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逻辑的关系啊。逻辑的关联，所以你读的时候你是一则一则箴言来看，像第十章你要把它分段不管怎么分段都没办法，因为没办法分段，可以说是每一则箴言都是各自独立的，跟上下文没有关系，那么要加以分析分段真的有困难，所以这一节单元的讲解方式跟前面第一单元不一样。我们前面第一单元可以看它是很有规则的，可以分段来讲解，而且结构非常严谨，但是这边就不一样啦，所以我们只能够分章逐则箴言来加以讲解啦，不过我们在一则一则箴言一则箴言这样讲，我看你浪费很多时间了，所以我想我们这个选择一些比较大家比较应该了解的或是在这个翻译上面有不同翻译的比较透视的我把它提出来稍微讲一下，然后我就把这一章做一个整理，那提供大家有一些这个心得来分享我这边所讲的心得分享那个按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你要领会的领会讲到的，我这些心得分享就可以做你的讲章了讲章的参考，我会给你题目，会给你大纲做讲章的参考好，那么这个第十章这一章里面的内容也是比较杂乱它里面谈了很多了各种不同的生活上需要的箴言都有了那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这边有谈到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这个我们在 导论的时候有谈到真言的写法，有这个对用对仗的句子来写。那么这个第一节呢是反义对仗，一节经文我们把它分成两行，那么第一行跟第二行的意思是相反的，叫做反义对仗。那第一行跟第二行的意思是一样的，叫做同义对仗。那么在第十章里面的反义对仗的句子相当多，那么第一节就是反义对仗的句子，智慧之子，那第二行就讲愚昧之子。那智慧之子呢，让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当然叫母亲担忧了。有谈到智慧之子。那么在第五节，夏天纪念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愚羞之子。这里也讲智慧之子跟愚羞之子，做一个对比。第一节有智慧之子，第五节也有智慧之子。那么好了，那我们有发现哈，在这一章里面有两次提到智慧之子了。那智慧之子表现不一样呢，那当然我们就可以拿来做我们讲到的材料了。我以前在这边应该讲过讲道学哈，有参加的人就会知道哈，我们可以把不同的经文里面有同样的字句把它拿出来，就可以写一篇讲章了哈。那么有两节经文都提到智慧之子，那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哈，做一个智慧之子应该怎么样才对，怎么样做才好，好，那我们的题目就把它定为智慧之子。第一节讲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这是一个讲到的大纲了哈。另外啊，第五节啊，夏天纪念的是智慧之子。就有两样不同的表现哦。好了，那我们讲智慧之子哈，使父亲欢乐。这边有孩子，也有父亲的哈。那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父亲啊，可以指着我们在地上的父亲，生我们的父亲。那智慧的孩子，他会听父亲的教训呢，那当然会让父亲很喜乐啦，欢乐啦。那反过来，愚昧的孩子，他不听父亲的教训，也不听母亲的教训，那当然让父母就担忧了。这第一节的经文正好是这样哦。好，那么你就用这样，你就可以谈到智慧之子让父亲喜乐。好了，那我们在地上啊，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孩子啊，要听从父母亲的话啦，这样让父母亲能够欢喜快乐啦。否则啊，你做一个不孝子，父母亲讲的话你都不听啊，那到最后呢，父母亲就忧愁了，不喜乐了，好，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啊，父亲，我们也可以指着天上的父啊，天上的父也是我们的父亲吗？我们祷告的时候讲我们在天上的父吗？那我们是神的儿女吗？好了，那么用这个角度来看呢，智慧之子会让父亲欢乐了。那你是作为一个智慧的孩子，你有遵从主的教训，那当然得到我们的主天父的喜悦了。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啊，第九节讲啊，我们要立定志向得主的喜悦啊。那你要得主的喜悦，你就要明白神的旨意啊，要照他的吩咐去行啊。所以在二十八章第七节啊，翻起来看一下二十八章第七节。二十八章第七节，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所以你要得天父喜悦，你要谨守他的律法啦。那律法在我们现在就讲主的教训嘛，在旧约是摩西的律法嘛，那新约是主的教训了，所以你有遵守主耶稣的教训，你等于说遵行圣经的真理了，照真理而行，你就可以得到天父的喜悦了。这是第一个大纲，你可以分成两个角度来看哦。好，那么第二个大纲就是十章第五节哈，智慧之子，他在收割的时候，他会夏天的时候会纪念粮食了，夏天纪念粮食，在夏天就会把粮食聚集起来了，那冬天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好，夏天纪念的， 我们也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谈哈。夏天积电就是很殷勤嘛，夏天的时候你没有去睡觉啊，哦，你殷勤工作啊，哦，那这样呢，冬天呢，啊，哦，你就有东西可以吃了，啊，殷勤不怠啊，哦，夏天积电的人就是殷勤不怠啊，殷勤不懒惰，那你能够得到父亲的喜乐吗？父亲的欢乐吗？啊，殷勤不怠的人就是智慧的人啊，智慧的人他会殷勤啊。哦，所以智慧之子啊，就是殷勤不怠的，他会把握机会，在夏天呢，啊，勤奋工作，到了秋天的时候，他就有丰富的收成了。啊，我们可以看十二章的十一节，啊，十二章十一节，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西湖的却是无知啊。啊，所以智慧之子他会殷勤耕种自己的田地啊，那么到了时候就有收成了。那有收成了，他生活当然就没有忧虑的，啊，所以十三章的啊第四节也是谈到懒惰人却羡慕无所得啊，啊，殷勤人必得丰衣啊，啊，夏天积嫩就是殷勤不怠的人了，啊。好，那么夏天积嫩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啊，就是趁着夏天呢，啊，他会准备啊，啊，粮食啊，那冬天就没有问题了，啊，所以夏天积嫩就是未雨绸缪啊。积蓄粮食准备过冬了，今天我们在圣工上也要应用所得的恩赐啊，把握机会啊，做工了，殷勤为主工作啊。约翰福音九章第四节啊，主耶稣讲啊，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走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啊。所以趁着今天。我们要为着将来预备啊，多做主的工啊，将来主耶稣再临的时候，你会得到更大的赏赐。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就可以看出来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是谈到末日的预兆，马太二十五章是谈到要为着末日主耶稣再临的时候要预备什么。马太二十五章有三个部分呢，啊，第一部分就是谈到十个童女的比喻，你要像五个聪明的童女，要预备。油啊，灯里面要预备油，能够发光啊，可以迎接新郎啊。啊，第二个单元就谈到分银子的比喻，就是要竭力多做主的工，按照你所得的恩赐来做工，不要像那个领一千的不做工啊，把恩赐埋藏起来，那就不对喽啊。那第三个部分就谈到末日的审判啊，那末日的审判这里是强调爱心。啊，绵羊是有爱心的，山羊是没有爱心的。有爱心的到永生的地方去，没有爱心的到永行的地狱去，这将来的审判两个去的地方了。啊，那么二十四章谈到末日的预兆，二十五章就谈到为了末日你要预备了。那要预备，当然这个第二部分就是谈到要殷勤做工了，按照你所得恩赐做工了。那这个就是未雨绸缪啊，你现在殷勤工作啊。为了将来主耶稣再临的时候来预备，你就可以得到更大的赏赐了，所以我们利用智慧之子，你可以写一篇讲章了，我没有写在黑板，你自己去回去写，这样应该知道了，有两个讲到的大纲，你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思考。好，那么在这一章里面，这个第十章里面有好几节的经文都谈到智慧人，谈到智慧人，那么谁是智慧人呢？你可以把题目定为谁是智慧人，好，首先我们可以看第一节，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等于说智慧人会让父亲欢乐了，他会孝敬父母啊，得到父母的欢乐啊，他会敬畏神，得到神的喜悦啊，使父亲欢乐，好，第二。你可以看第四节第五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四节所染的要受贫穷，所勤的却要富足，夏天祭奠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纯粹是愚羞之子。好了，谁是智慧人？智慧人会殷勤工作，他不懒惰啊，殷勤不懒惰了，殷勤工作啊，不懒惰啊，那你到最后啊就有收成了，你生活就会过得很好啊， 所以收割时沉睡的、懒惰不肯工作的，到最后就没有饭吃了，是愚羞之耻了。所以水是智慧人呢，殷勤工作的人。那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啊，你今天殷勤工作，你到最后你在主的面前，你就更美好的、丰富的赏赐了。所以殷勤工作也是智慧的表现啊。在家里做自己的工是智慧啊，你在教会做圣工也是智慧的表现啊。好，再来啊，第八节啊，第八节，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遗忘的必致倾倒，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你心中有智慧的，那你会接受命令啊，等于说肯听受命令啊。智慧人呢、啊，肯听受命令，他能够分别善恶啊，他会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啊，他会接受别人的劝导啊，他会遵行主的命令啊，所以听而遵行的人就有福了，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在讲洗脚礼的教训的道理哈。那洗脚礼的教训，主耶稣是洗门徒的脚，他也说啊，你们都知道，照样去遵行就有福了。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啊，十五节啊，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十七节，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啦。你知道主的命令啊，照样去行，你就有福气啦。所以智慧人肯接受命令啊，他知道啊，他听了命令会照样去遵行啊。好，再来十三节啊，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罚。再跳过来看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这两节经文啊，都谈到嘴里有智慧，等于说智慧人啊，他嘴巴、啊、嘴里是有智慧的啦，他说话是有分寸的啦，他会谨慎自己的言语的。那有关言语哈，在这一章里面呢，也讲了很多了。在第八节的下半节说，口里遗忘的必致倾倒。在第十节啊，下半节口里遗忘的必致倾倒是一样的哈。在十一节啊，这个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人啊，强暴蒙蔽恶人的口啊。十四节。智慧人积存之事，遗忘人的口四字败坏。这下半节，遗忘人的口四字败坏。然后三十一节，义人的口滋生智慧，乖妙的手臂被割断。三十二节，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妙的话。这里就谈到嘴巴哈，口里遗忘的，随便乱讲话，那到最后就倾倒了，害了自己了。所以说乖妙的话啦，他的舌头要被割断啦，恶人的口才会说乖妙的话。所以智慧人啊，是言语有分寸，谨慎自己的言语啦，该说的才说，不说不该说的不会说了。好，还有一点啊，那个第十四节啊，十四节，智慧人积存知识。有智慧的人他会去积存知识啊，聪明的人他会积存知识，会买书来读啊，会求学问啊。那从属灵方面来讲啊，他会看知识为宝贵，他会去积存啊，会把神的话丰富的存在心里面呢。智慧人积存知识，没有知识会死亡的。我们来参考侯西亚书第四章第六节，侯西亚书第四章第六节，但以理书的后面，侯西亚书四章六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 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那从这一段经文你可以看到，你如果是聪明的人啊，那你会爱慕知识，积存知识，会把神的道啊存在心里面。 哎，你没有神的道，就无知识而灭亡啊！你弃掉神的道理，你不爱慕神的道，那么将来神也不要你，连啊也不给你做祭司了。啊，你忘掉神的律王，那神也会忘掉你哦。好，所以你是聪明人吗？或是愚昧人呢？好，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哦。好，还有一节经文啊，那个23节啊，那个第十章的23节。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明哲人就是聪明人、智慧人，这种人是以智慧为乐。那么智慧当然是指的神的话了，以神的话为乐。那智慧呢？刚刚我们在第八章哈里面所讲的，也指着旧约中的基督了，智慧也指着基督了。那以神为乐，以基督为乐，哈，哎，智慧人就是这样了。心中有神是一种快乐啊，哎，心中有神的道理是一种快乐，所以他会爱慕神，以神亲近，他会爱慕神的道理，把神的道丰富存在心里面啊。好了哈，我们就谈了这么多哈，做智慧人哈，有这样的表现哈，在这一章里面。那你不讲智慧，你要把那个对仗的记住的下半节的一面拿来讲也可以啊。那谁是遗忘人，谁是愚昧人呢？第一节讲那会让母亲担忧了，第五节讲的是这种贪睡又懒惰了，然后第八节、第十节、十三节、十四节、十八节、十九节谈到这些人呢，是开口招惹灾祸了，是嘴巴乱讲话了，23节是遗忘人是以行恶为戏耍，把做坏事情当作一种游戏啊，好可怕啊。好了，那么这一章哦，这一章我们你会读的，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章里面有好几节经文啊，都有谈到义人和恶人啊，义人和恶人。好，那么义人和恶人有关的经文，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啊，你把那个有义人恶人的经文，统统把它找出来哈，抓出来，把它整理一下。好了，然后做一个整理哈。义人和恶人哈，言语方面是不同的啊。11节，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眼，强暴人啊，强暴蒙蔽恶人的口，好，在言语方面是不一样的。21节，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灭亡。31节，义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谬的舌必被割断。32节，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20节啊，义人的舌乃是高言，恶人的心所值无几。你先把11、21、31、32节做一个说明，然后以20节做一个小结论。在言语方面，义人的舌头还乃是高言，非常有价值啊。但是恶人的心呢、所值无几啊，因为他心不好，说的话也不好啊，所以没有价值啊。言语没有价值，好，那么在生活方面啊，在生活方面两种人也不一样哦。16节，义人的勤劳自生，恶人的尽相自死。义人勤劳哈，可以维持生活，但是恶人呢，他的尽相，他的收入啊是自死的，那为什么呢？这个诗高一本翻译说，义人的薪金用以维持生活，恶人的收入却用来犯罪了，却只用来犯罪了。那这样就了解了，义人跟恶人两种人生活形态不一样啊。义人赚钱是来维持生活的啊，但是恶人拿钱去犯罪啊，那就不一样哦，完全不同啊。好，在生活方面，3节啊，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所以你如果是义人的话，那你生活上就有神的照顾了，你不会受饥饿的了。但是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啊，这个诗高一本翻译说，使恶人哈，确实恶人大失所望啊，他所要的神把他推开了，就是等于他很失望啊，神不会看顾他。所以义人生活有神看顾，恶人生活没有神看顾了，连他所要的神都把他推开了啦，他会失望的了、生活不同、好，那么结局当然也不同了、 第六节，一人蒙福，二人遭祸。啊，二十八节，一人有盼望，二人没有指望。啊，这个一看就知道了。啊，二十八节讲，一人的盼望必得喜乐，二人的指望必致灭没。一个有盼望，一个没有盼望的。啊，然后看三十节，啊，也是一样，一人永不挪移，二人不得住在地上。啊，这个一人永不挪移就是屹立不摇了。但是恶人呢，不能住在地上，就是无地容身嘛，啊，所以两个人阶级不同啊，啊，好，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啊，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厌的必蒙应允。二十五节，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完全不同的。恶人所怕又临到他了，因为他到最后都归于无有了。义人所愿的都蒙应允了，善有善报啊，所以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啊。哦，好，那你最后呢？你可以用这个第七节来做你的啊，义人跟恶人的结论啊。第七节，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啊，这种我们所讲的义人是流芳百世啊。但是恶人呢是遗臭万年的，啊，因为他的名字也朽烂嘛，啊，这个整理就是这样了啊，义人跟恶人啊，好，那么再来啊，在这一章里面啊，也有谈到啊，殷勤不可懒惰了，这一章里面前面几节经文啊，第四节、第五节啊，所懒的啊。要受贫穷，所勤的却要富足。夏天祭奠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纯粹的是愚羞之子。啊，这里谈到啊，殷勤很重要啊，殷勤不懒惰啊，你所殷勤啊，你就可以富足了；你所懒惰了，就会受贫穷了。所以夏天的时候啊，就要赶快去纪念啊，殷勤工作啊。收割的时候，你在睡觉的话，那就是笨的愚羞之子。所以殷勤不可懒惰。啊，十六节啊，谈到义人啊，啊，义人的勤劳自生，恶人的尽孝自死，不同了。二十六节啊，二十六节就特别很有意思哦。懒惰叫猜他的人如畜倒牙，如烟熏目。懒惰，人如果懒惰，那么猜他的人很痛苦的，如畜倒牙。这个畜会把牙齿酸酸的软软的，那烟熏目的话，那眼睛张不开了。所以懒惰叫猜他的人很痛苦不堪的。如果你当主管啊，你啊，或是你这个当老板啊，请几个工人来啊，你派他工作，他却不去做，去摸鱼了，哇，那你做老板啊，会气死了，啊，真的如畜倒牙，如烟熏目，啊，所以这个懒惰不好啊，应该殷勤不可懒惰啊。好，那么这一章里面哦，也有几节经文啊，跟耶和华有关系的，啊，里面都有谈到耶和华，啊，像第三节。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意的他必推开。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就是我们的神耶和华，他会照顾义人的生活了。你敬畏神，你遵守神的道，你就是义人。那这样的人呢，他不会受饥饿的，神会照顾他的生活。在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五节，这个诗人呢，他年老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以前，从前年幼，我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患。这个诗人，他的经验，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了，他已经活到一把年纪了，看得很多，经验很多，结果他发现一个结论，他没有见过义人被神丢弃。神不会把义人丢弃的，他的生活有神看顾的，不但不丢弃义人，连他的后裔也不会去讨患了，连义人的后裔也有神的看顾，所以耶和华看顾义人的生活了，这是第三节。好，再来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哦，这个可以看到耶和华赏赐真福气，他把真正的福气赏赐给人了。耶和华所赐的福啊是真福了。他说使人富足却不加上忧虑啊，这个话很有意思哦，让你富足，但是没有忧虑哦。如果钱很多啊，常常生病啊，结果都拿去给医生啊，哦，如果钱很多，常常发生不如意的事情啊，发生车祸去修理车子，人也受伤，也进医院啊，那个钱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耶和华所赐的福啊，是真正的福气啊，没有加上忧虑的，那是真福了，哦。不过这一节经文哦，我对照了好几个译本哦，译本哦翻译就不大一样哦，我把它念一下啊。李正中一本翻译这永恒主的祝福才能使人富足，他并不加上忧伤，哦，还挂无解哈，哦，或翻译做辛苦劳碌不能加上什么啊，哦？好，当代圣经翻译做神所赐的福气使人富足，他并没有加上半点忧伤啊，哦。新译本翻译做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愁烦啊。哦，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上主降福使人富足，单靠劳碌不能使人致富啊。诗高译本翻译说使人致富的是上主的祝福，盈盈的辛劳却无补一事啊。这是不同的翻译啊。那比对不同的翻译哦，我们可以总合起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了啊。根据和合本、李正中译本啊、当代圣经跟新译本的翻译啊，可以看到，耶和华就是福气的源头，有他的祝福才能够使人富足，而且他所示的是真正的福气，使人富足，并没有加上半点忧伤愁烦了。啊，一般人认为财富滚滚就是福了，哦，钱财多啊，但是我们发现钱财多未必是福哦。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乎钱财的多寡，乃在乎它是否带给人喜乐满足啊。所以有人钱很多，但是不如意的事情也多，常常生病，发生意外的灾祸，不但忧伤愁烦，也花了很多钱啊，收入多，支出也多啊。你说这是福吗？不是哦。啊，好，另外一种啊，不同的解释哦。根据现代中文译本跟诗高译本的翻译啊，我们可以总的这样讲哦。一般人总认为哈，财源广进啊，家财万贯啊，哦，是端赖个人的劳苦努力经营啊，啊，所以第十章的第四节也讲啊，所懒的要受贫穷，所勤的却要富足啊，啊，个人的殷勤劳力固然重要啊，可以叫你富足，这个没有错啊，但是赏赐的耶和华，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这是耶伯记一章二十一节的话，啊，所以单单靠劳碌啊，不能使人祝福啊，啊，使人富足的是上主的祝福了，哎，神的祝福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所以在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的第一节、第二节也谈到啊，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啊。哦，所以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啊！唯有耶和华所亲爱，他必啊必叫他安然睡觉啊！哦，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一节、第二节就这样讲啊。所以大卫的体验呢，啊，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哦，我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了哈。不过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啊。耶和华是赏赐真正的福气给人的，真正的福气不是你自己去争取的啦，啊，也不是靠你自己去劳碌得来的，是耶和华所赏赐的，这个才是真福了，啊，这二十二节哈，啊，好，再来看二十七节哈，啊，也关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年岁必被减少，好，啊，这一节我们把它看作耶和华是掌管生命的，啊。耶和华掌管生命，他让人日子加多，啊，但是恶人年岁神就把他减少了。耶和华掌管生命，所以你要延长你的生命，你要活得长寿幸福啊，哎，那就是要靠近神，亲近神，敬畏神了， 因为他是掌管生命的神啊，哦，生命是由他而来的，是他掌管的啊，哦，我们可以看啊，那个《使徒行传》十七章，哦，保罗在布道的时候他怎么讲呢？哦，在雅典啊，向雅典人布道的时候他怎么讲呢？哦，《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连线和守住的疆界，啊，这全部都是神所定的。他造人呢，啊，造出万族的人呢，啊，让你住在地上，但是预先定准他们连线和守住的疆界。所以你要活几岁，不是你自己定的，也不是医生给的，是神所定的。所以耶和华掌管生命，哎，他使人日子加多，但是恶人你不敬畏神，那日子就减少了。哦，好好，再一节，哦，有关耶和华的，哦，看二十九节，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耶和华的道，啊，是正直人的保障。好，这个二十九节，哦，耶和华的道，啊，是正直人的保障，哦，这个很好啊，啊，在第九节也是这样讲，哦，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路，哦，所以我们遵行神的道，耶和华的道就是正直人的保障，哦，你有遵行神的道，那你就得到保护了，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哈，这几节经文啊，跟耶和华是有关的哈。好，那么这一章里面哈，也有几节经文跟言语有关的了，跟言语有关的啊，有关言语之道。在十四节啊，遗忘人的口四字败坏，啊，遗忘人的口四字败坏。你讲话都是讲那个遗忘的话，随便乱讲啊，到最后就败坏自己了。哦，在第八节啊，第八节也是这样讲啊，这个口里遗忘的必致倾倒，哦，说话遗忘了，到最后就衰败倾倒了。啊，第十节的下半节意思一样啊，口里遗忘的必致倾倒，但是第十节的下半节当代圣经把它翻译作饶舌之徒啊，必自遭灭亡，等于说你讲话随便啊，到最后就灭亡了啦，倾倒灭亡。所以遗忘人的口啊，让他败坏灭亡，哦，就是有关言语方面，哦，啊，十一节啊，也是言语方面的，一人的口是生命的前言，啊，一人的口他讲的话是好的话啊，就好像得到生命啊的前言一样啊。好，十三节，明哲人嘴里有智慧，啊，明哲人是说智慧的话，所以嘴巴里面有智慧，啊，十八节，啊，十八节的下半节，啊，啊，也是跟言语有关的，啊，其实上半节就有隐藏恨恨啊，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残谤的是遗忘的人，啊，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啊，这个当代圣经翻译就撒谎的口舌啊，必暗藏仇恨。哦，这个人有心中有仇恨的心态啊，哦，会说谎话去陷害人哦。哦，撒谎的口舌啊，必暗藏仇恨。那么口出残谤的，就是散布流言的，这样的人是愚昧的人呢，啊。所以啊，人的言语不谨慎啊，说谎话会伤害人呢，啊。哦，那散布流言啊，这样呢是遗忘，这是不对的啦。哦，还有十九节啊，这个跟言语也有关系啊，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啊，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所以讲话要谨慎啊，不要话太多啊，啊，讲话讲太多就会讲错话，所以多言多语就难免有过啊，那你要禁止嘴唇啊，就是有智慧了啊，所以话啊不要讲太多，该说的才说，哦，不该说的你就不要说，哦，其实我们可以注意看哈，十九节啊，哦，一直到二十一节啊，这三节经文呢，啊，都跟言语有关呢，啊，哦， 在提醒人要谨慎口舌。这雅各啊，他在雅各书的第三章里面啊，一开头就讲，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落实自己的前身。那舌头啊，在白体中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雅各也讲，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啊，舌头就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啊，而且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很可怕啊。所以人啊，舌头虽小，却能说大话呢，所以要谨慎口舌啊。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啊，表示你要整天呢、啊、喋喋不休的乱讲话，讲了一大堆啊，哦，这样呢，到最后啊，就讲错话了，犯罪了。所以言多必失啊，哦，少说为妙啊，哦，所以这个《传道书》第五章里面也特别告诉我们，在神面前不可以冒失开口，也不要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哦，这是《传道书》五章第二节的话，哦，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啊，哈，哦，这个十九啊，十九节哈，多言多语难免有过。但是二十节哈，啊，也谈到一人的手乃是高言，恶人的心所持无己。二十一节，一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灭亡。啊，都谈到哈，啊，这个言语的方面的哈，啊，很重要的哈，啊，所以二十节、二十一节哈，啊，特别谈到一人的口教养多人。啊，一人的口，他讲的是智慧的话，是造就人的好话，所以可以教养多人呢。啊，一人的口呢很有价值，乃是高银呢，啊，很有价值啊，因为能够造就人嘛，啊，所以二十节啊谈到一人的嘴巴讲的话啊很有价值啊，二十一节讲到一人的口教养很多人，哇，很好啊，啊，三十一节又谈到一人的口滋生智慧啊，啊，三十二节谈到一人的嘴能令人喜悦啊。哦，所以言语好方便的要像义人一样，但是你不要像那些坏人，像那些乖谬的人啊。哦，三十一节的下半节，乖谬的舌必被割断。哦，三十二节，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哦，所以这个有关言语方面呢，啊，这几节经文都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了哈。这个也可以哈，利用这几节经文然后写讲章哈，来谈到言语之道。那我现在讲的很简单哈，不过你回去哈，你把《圣灵月刊》翻起来哈，我每一节经文我都有很详细的解释哈，啊，这个讲义回去自己看了哈，抱歉了，因为没有印给大家。啊，我的讲义现在写到第十五章，啊，第十五章在七月份会开始刊登，其他的部分我是断断续续的。一张一张有断断续续的，没有全部都写完，所以我现在慢慢再补回去了，把它补好哈。所以我是盼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全部把它写完，看看能不能写好，写好就会出单行本哈。啊，那后面有一些部分我已经写好了，啊，但是有一些部分中间还有空一些没有写了，啊，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一章，关于这一章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差不多，哦，还有几分钟嘛，哦，那下一次，哦，下一次我们从十一章开始讲。那我们家里有圣灵月刊，哦，你就先看一看，哦，我们原则上一个小时讲一章，哦，这样才会讲完，哦，因为我们还有现在第二次嘛，还有三次，哦，那么三次我们要把三十一章全部都讲完。 所以原则上一个小时讲一章才会讲完哈。那我以后哈，从第十章以后哈，一直到28章、29章哈，我们都是用心得分享的方式来讲。那么里面有一些经文比较重要的，有不同翻译好几种意思的，我会特别提出来谈一下。那么其他我们都用心得分享的方式，我会把一个主题集合起来做一个整理，这样可以做你讲到的参考。那么在30章跟31章，这个我们还可以，这两章就可以分段了，那是不一样的写法，可以分段。那分段我们也分段来讲，会很清楚的讲给大家知道。好了，我们一起祷告。